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10月21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香港当地时间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学生领袖即将与政府高级官员从6点钟开始，预计从6点钟开始进行会谈，以解决导致3个多星期抗议示威的政治危机。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尼日利亚42天来没有出现新的埃博拉病例之后，已经不再有埃博拉疫情。总部设在美国的一个人权组织表示，中国在2013年处决的人数可能下降了20%。另外，美国和中国的国防官员完成了第15轮防务磋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现在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头条：香港学生领袖即将与政府高级官员在星期二晚间6点钟开始举行会谈，以解决导致3个多星期抗议示威的政治危机。会谈将进行实况转播，这是抗议者的主要要求。会谈实况将在香港抗议示威的地点好几个电视大屏幕上播放。我们预计呢，将从6点钟开始，那么等信号切进来以后，实时的报告会场的现在的情况。抗议者要求北京收回八月间做出的对2017年香港选举候选人进行筛选的决定。他们还同时要求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辞职。人们普遍对会谈出现突破的预期不高。亲北京的梁振英坚持说他不会辞职，而完全自由的选举现在也是不可能的。在会谈之前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梁振英表示，假如准许举行普选，香港贫穷的劳工阶层就会获得太多的权利。贫富悬殊和生活费用高涨是学生抗议者关注的主要问题。他们还为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影响日益增强导致香港自由受到侵蚀而感到愤怒。在南非方面，南非法院就短跑运动员奥斯卡皮斯托瑞斯枪杀女友一案做出了判决。皮斯托瑞斯被判5年监禁。法官马斯帕星期二宣布了判决。之前法院对皮斯托瑞斯一案审理了7个月的时间。检察官曾经要求判处皮斯托瑞斯10年监禁，被告辩护律师则表示，适当的处罚应当是3年软禁和社区服务。在埃博拉疫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说，尼日利亚42天来没有出现新的埃博拉病例之后，已经不再有埃博拉疫情，并且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功故事。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周一发表声明，赞扬为控制埃博拉而努力的国内民众。他还同时指示继续维持尼日利亚实行的一切抗击埃博拉的措施，其中包括对进入该国的人进行健康检查。尼日利亚卫生部长秋库将他们的成功归功于强有力的领导和协调工作。尼日利亚在这场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爆发后，出现了20个病例和8名死亡病患。埃博拉在西非目前导致450多人死亡。总部设在美国的一个人权组织表示，中国在2013年处决的人数可能下降了 20%。对话基金会星期一发表的一份报告估计，中国在2013年处决了2400人，今年也可能处决同样多的人数。这个数字是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所估计的世界其他国家2013年处决人数总数的3倍。在中国有多少人被处决是国家机密，人权组织被迫依靠二手报告和不愿透露姓名官员所说的话做出了上述估计。对话基金会的报告是根据有影响而且有相对进步性的报纸《南方周末》所发表的信息做出了中国处决人数的最新估计。该官员也得到了中国司法部门一位官员的声明，那位官员据信能够得到中国每年处决人数的信息。 中国巨信在从2007年减少了处决人数。在那一年，中国当局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审核所有的死刑判决。
近来不断有报道传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正在和中国就回到五台山朝圣的问题进行非正式讨论。不过达赖喇嘛办公室说，达赖喇嘛自2005年在他的代表与中国进行第四次接谈时就提出这个愿望，但至今没有任何进展。对于达赖喇嘛与中国的关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和美国的《北京之春》杂志上星期邀请一些海外华人出席一场小型圆桌会议进行讨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曾任意大利国会议员的主席马提奥·梅卡奇在会中表示，西藏问题与最近在香港发生的战中抗议有类似之处，目标都指向北京。梅卡奇说，全世界任何政府要想具有合法性，都必须获得人民的支持，要得到人民的支持，政府就不能距离人民太遥远。但是在西藏，许多和西藏人民有关的决定都是在北京而不是在西藏做出，这种情况无法永久持续，这也是香港最近发生战中抗议的原因。梅卡奇以香港特首梁振英关于普选的讲话为例，表示
Representative from Hong Kong, but he was speaking on behalf of Beijing.
这是一个代表香港的官员，但是他的发言却代表北京的利益。这是香港人民想要的吗？代表他们的人说的是北京想要的，或者是说代表香港的人应该要为香港人民说话。我认为我们在西藏看到的是同样的问题。我们看到在西藏负责西藏事务的官员并没有为西藏人民说话，他们在为北京当局说话，这种方式在全世界都无法发生作用。
在这场为促进汉藏了解相互融合的讨论中，多位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对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是否符合藏人利益有所辩论。现为民主中国杂志社社长的六四异议人士苏小康说，香港的战中行动、台湾的太阳花学运、新疆的暴力抗争以及藏人的自焚抗议，都是由于中共的集权统治所引起，这四个地区应该联手抗拒北京以人流和钱流进行的蚕食政策。苏小康说，中国并不想和达赖喇嘛对话，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路线已经失去着力点。苏小康说，
我认为中间道路无功，藏人绝望是导致是超过百人自焚的根本原因啊，我是这样看的，是吧？因为现在找不到其他的，大家找不到其他的路，是吧？那么事实上，西藏藏人里的精英知识分子也开始质疑上中间道路。
不过《北京之春》杂志名誉主编胡平、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以及家图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夏叶良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达赖喇嘛在国际社会具有崇高地位，他所提出的中间道路具有高度政治智慧，并且考虑到西藏本身的处境和国际现实的条件，如果放弃或改变这种路线，不但将失去国际同情，更难达到保存西藏文化、维护藏人福祉的目标。达赖喇嘛北美地区联络人贡嘎扎西说，自达赖喇嘛1974年确定了不寻求独立而是争取名副其实的西藏自治地位的中间道路以来，已经取得许多成果，但是中国政府以拖延方式不积极与达赖喇嘛对话，因为他们认为一旦达赖喇嘛圆寂，西藏问题也会跟着自然消失。这也是自2002年至2010年间双方九次接触商谈都没有进展的原因，但也因为如此导致藏人对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产生疑虑的人越来越多。 达赖喇嘛10月2号在印度达兰萨拉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他正在与中国方面就返回五台山朝圣之事进行非正式讨论。此前中国媒体传出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吴英杰说，北京正与达赖私人特使针对达赖重返西藏展开谈判，而且谈判正一帆风顺地进行。不过法新社10月8号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否认这种说法，并表示达赖喇嘛要做的不是到五台山朝圣，而是应该停止进行分裂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的采访报道。
钟成芳的这篇报道呢，介绍的是有关西藏人权恶化的最新状况。因为华盛顿邮报在星期一报道说呢，至今在藏区已经有130多名藏人自焚，以抗议北京政府的高压统治，并且要求呢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声援西藏人权的人士说呢，西藏问题与近来香港发生的战中抗议本质非常相似，目标呢都是指向北京。另外在香港方面，我们从电视画面看到呢，这个会场的外面警方是严加戒备，而且呢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呢也有抗议者在现场出现。那么现场会议进行的状况呢，现在呢我们正在持续关注，如果有声音信号的话，我们会随时切入为大家呢进行现场的转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那么现在呢香港方面的声音呢已经传进来了。我们今天呢特意请了两位嘉宾，是美国之音的资深记者，一位是那个龚晓夏女士，社会学家，另外一位是资深记者李宝先生，两位呢都是精通粤语的专家。他们来讲呢将现场呢为大家介绍这个学生与政府方面进行会谈的持续进行的状况。下面呢由李宝来讲呢先切入。李宝先生。
盛华，谢谢各位。那么我非常荣幸的跟这个晓夏博士一起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在香港发生的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香港的学生，抗议的学生跟政府的官员进行对话这次是世界瞩目的对话。那据我们所知呢，这次的对话已经开始了。那么主持人呢是郑国汉呢是岭南大学的这个校长。那么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这次这个对话的主持人呢，是因为呢他是一个大学这个校长八大校长会的这个召集人。那么在政府的这个协调下呢，召集人校长会就派出了召集人来主持这次的会议。那么他在这个开场白里面讲到呢，就是对话的时候他跟学生或者是跟双方都说嘛，对话的时候呢不要扯开话题，那么要尊重对方并且以事论事。这是郑国汉主持人在开场白的时候跟这个谈判双方或者是对话双方做出的一些可以说是一些说明吧，会议的这个程序的说明。那么林郑月娥呢，她是这个香港政府的第二把手可以说是然后呢她是代表政府来跟学生对话的。那么她呢在这个开场白的时候说呢，学生们长期占领街道呢并不没有办法帮助解决政改争议，就说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再继续的占领的街道，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谈这些问题，包括政改这些一系列的非常非常有争议的话题。我们现在还听不到这个现场的这个对话的这个声音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现场这个活动已经开始了，对话已经开始了，而且呢政府方面已经开始发言了。
现在我想说两句是这个对不起啊，这个对话本身有一个问题，他们有个前提，就是说他们要改变这个特首选举制度，要求这个民选要去直选特首。另外呢他们还要求取消这个功能界别，而功能界别本身就是说是香港选举的一个很不平等的一个做法，因为这是其实是从港英时期也一直沿留下来，也就是说给那些职业人士，给一些功能界别的人呢更多的选票，这样就造成整个选举不平等，尤其是年轻学生嘛，他们都不属于任何功能界别，这样他们有就是说有这个希望呢能够更多的参与政治，这其实就是一个青年人很热情的表现。但是这两个话题都是非常大的议题，能不能够在这次
谈话中哪怕是打开一个小小的缺口呢，这我们也是拭目以待。但是呢，香港的很多市民都已经表示，包括抗议者在表示，他们不是那么乐观的。
盛华，这次呢，学生跟政府官员的对话呢，它背景当然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八月的时候，中国的人大常委会跟香港人说，你们可以有普选，但是呢，候选人呢得要由一个这个推选委员会来决定。这对于香港人来说等于是筛选，那么可能筛选出他们就是香港人可能无法接受的一些候选人，所以呢才会引发这样一系列的，特别从九月底开始的这个占领中环，然后甚至发展到这个扩展到铜锣湾啊，还有旺角这些香港这个经济和商业的这个非常繁荣的地方。他们知道候选人这个抗议者知道，只有到这种非常拥挤这个商业非常繁荣的地方，才能够他们的话他们行动才会受到注意。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双方的阵容，这次的对话的阵容，在政府方面呢是可以说是阵容强大，从政的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法律知识非常的丰富。我们先看一看林郑月娥，她是政务司的司长，1980年代呢就开始进入香港政府。2012年6月28号呢，那个由梁振英，也就是现在的这个特首提名，然后获得这个获任政务司的司长。他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一个人，而且呢听说是作风的很非常硬朗。那么为官的期间这个做官的期间长期的处守一些非常棘手一些有争议性的话题，包括呢2007年的时候中环的皇后码头，当时要拆这个码头，有很多人去抗议，跟今天这个有类似的情况，当然没有现在的这个这么庞大，但是呢人们看到他处事他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是作风硬朗，而且能够有好像是一个女强人一样的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好。那么当然解决好的意思就是说，在对有人来说是解决好，那对于那些环保的人来说是一个灾难，但是至少人们知道他是有能力的。那么再看看另外一方面，这个我们先继续讲一下政府方面。袁国强他是律政司的司长，1986年就法律系毕业，那个时候啊这些谈判的学生连出生都没有出生，可是这个袁国强已经是大学毕业开始的做大律师了，1987年。你想想这样的人哈，还有接下来是这个谭志源，谭志是政治及内政事务局的局长，1987年就进入政府。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学生也是还没有出生哈，这些学生还没有出生。那么还有刘江华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的副局长，1957年出生啊，然后呢长期担任立法会的议员。那么接下来呢是邱腾华，那么他是这个特首办主任，以这样的身份来代表政府，作为政府的代表。那么来看看学生嘛，好不好？我们看看学生的情况。学联秘书长他是这个周永康，大家都知道现在呢被认为是这个学联的头号高手哈，被认为也就是亲北京的媒体说他是头号高手，还说是港独分子但是呢他现在只不过在念大学四年级的学生还有曾敖辉，那么他是学联的副秘书长，中文大学政治及行政三年级的学生，还有这个好几个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学生。你看看，所以呢双方这个对等啊是没有对等的，你想想。
现在我们现场画面呢已经有这个他们会谈间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请二位给来用，如果他们讲广肯定讲广东话了，好像是，是不是
他们是在讲广东话而现在在开场白。
好。
现在是学联的领袖周永康在讲话。他在回顾一下两年以前特首上来的时候呢他说他当时就是回顾一下人们当时怎么期待他说他看见一位就是背着孩子的父亲在抗议，他说这个背着孩子的父亲并不是想推翻这个政府，但是呢他认为说那个政府不能不代表民意，他说他要希望的是一个民主改革制度，而不是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来推选特首。他说当时梁振英只是689个人选出来的，
他是说，如果是不改革这个制度的话呢，那个未来呢，北京还是可以这样新点特首，这1200人中间新点特首，所以这不是一个对正常社会发展有利的事情。这是学联提出了他们的要求。他现在说他说1200人选吧，好像是进步了。他现在是以前是100%筹票委员会的投票，现在只有是1/2。但是这是一个，他说这是这个小圈的选举，这是一种倒行逆施的方向。
刚才我们现在呢，在现场听到的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呢，在这个对话的时候说这些话。我们现在画面看到呢，政府方面有5位的代表，那么林郑月娥呢是这个政务司的司长，他呢是带领这个率领政府的代表团跟学生对话。那么周永康呢，这个学联秘书长呢，他在这个他的发言中说，梁振英是虽然是一个非常他讲的是不受欢迎或者是民众这个支持率非常低的一个特首，但是呢他仍然是以600多票呢，这个选举委员会里面600多票呢来赢得这个选举的。那么也就是说呢，然后周永康说，如果今后如果还是有1200人这个来组成这样一个这个选举委员会的话呢，那么像梁振英这样不受欢迎的人还是会照样的去这个当选特首，那么这样呢是非常不公平的。这是周永康，学联秘书长周永康的这个他的讲法。
他现在他这个很有意思，你要看他的脸上的表情和他说的话吧，他是整个表现了他们那一批学生的失望的情绪。他就说，就像这样，我们的是未来啊，未来会怎么样？未来如果还是老被操纵的香港的民主，到哪一天能实现？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关心现在香港事务的人，而且是香港的未来是他们的未来。
我们把这个周永康的声音，我们让听众来听一听，看看广东话。很多的时候，他能够我们的这个 producer 制作人说，我们不太容易，这个技术上不太容易做到这一点。
那么，你们的广东话翻译
了。他是希望说，现在的官员得有政治魄力来推动这个改革。所以现在还是学生说话，学生一边他们在一个小的会场里，这个会场大概也就不大，就50平米左右，学生几个人坐在一边，政府几个人坐在一边，主持人坐在中间，所以看上去还是一个比较小范围的对话。
我注意到这么一点哈，小夏，就是政府方面5个代表哈，都是坐得直直的，非常非常认真的在听学生的这个周永康。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在发表他的这个他的开场白哈，就像你想说的一样，就是在一个小小的好像一个 hotel 一个房间，其实在一个大学里面这个窗帘也拉上了啊，没有任何的标语牌，然后也没有看到任何的其他的人，除了这个对话双方的人之外呢，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人，而且呢官员们的前面还有一些这个名牌，上面有他们的名字，非常正式，而且这个官员们还是看上去非常非常认真在听他们讲。小夏，
对，看来官员们还都在做笔记，而且几位官员也不像是很有架子的样子。如果刚才看见林郑月娥是听得非常仔细，现在是主持人的这个郑国汉教授就讲话了。他现在要这个
现在是呢林郑月娥来回应学生的说法。
他说他需要，我们需要求真，但是他希望同学也要明白，也要守法。现在他是在谈香港政治体制怎么发展，是不是？所以他见的这个他是为香港这个法治辩护，说4年多基本法，所以才现在出来香港这个体制呢，就是这个。 所以他当时说他那个基本法呀是往普选行政长官的走的。现在，所以你要普选呢，他说你要普选就要依法。可是他这个林郑月娥就没有直接解释周永康的问题，说我们需要普选，不是小圈子1200人提名。所以这个问题是在提名，但是政府方面显然是在强调我们有普选，学生方面想肯是在强调说我们没有普选提名。
他讲这个法呀，就是说基本法当然大家都要遵守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人大常委会啊，这个决定他也是认为是一个法。那么因为人大嘛，也是一个这个法律制定的一个机构，所以呢，这个之前香港政府一直在说，我们必须要不管对话还是怎么样，谈判也怎么样，一定要以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作为决定的基础来展开这个对话。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不考虑中央的决定。
因为这个里头吧，基本法当时97年回归的时候，当时就对香港人有一个承诺，说20年之内就可以做到特首普选。那2017年特首就普选，可是在2014年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人大就他有司法权嘛，人大就发布一个决定，就说这个他的特首选举还是得从这个提名委员会来提名。
林郑月娥呢讲了说，香港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这个政治体制，那没有办法要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呢，中国北京仍然是对香港有说话权啊，那么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呢没办法，这个现实呢必须要接受。
我想这也是香港很多人很无奈的想法。那个他刚刚说，他是说希望能更多的香港人呢参与这个体制，说是找到这个行政长官来各界的，就是实现各界的利益吧。
林郑月娥还说，这个政改啊，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到位。他说要必须循序渐进的讲，所以大家呢要有点耐心。
现在问题是对，就学生这边嘛，说循序渐进嘛，其实就是说，他说你是倒退，不是渐进，这是一个那个。他是特区政改专责小组的成员嘛，
所以他们的这些官员包括他本人都要非常小心。
对，
他意思是你们学生不要认为我们就是什么也不讲，什么也不理睬，我们非常非常的认真
啊。他说现在中央政府是要有通盘考虑的需要，这个但香港的一国两制怎么解释被通盘进去了，这算很有意思。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学生这边的这个五位代表呢，也是非常认真在做笔记啊。
对，这对比起当年李鹏跟沃尔开西对话，这还是就说这是一个上了一层楼的一种方式。这比较有意思的是，他这我们这看中间呢，就尽管占中游行。这个这么有些非常激烈的口号，但是你要看这个谈话的时候，他并没有火药味，大家都是很有理性的提出各自的想法。所以
讲到就是第二轮的这个政改咨询，因为这个程序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就是说香港呢，这个在政改的时候，它有一个像公众咨询的这样的过程。那么第一轮呢，大概结果大家是不是满意的？那么政府呢，林郑月娥呢，答应呢进行第二轮、第三轮，甚至是来重新的进行这个政改的咨询，意思就是说呢，来争取更多的这个市民的支持，拿出一个能够让市民支持的这样一个方案向中央报告，然后看看中央能不能够来回应香港人的要求。
他刚才也说，他说那个因为学生说嘛，说那个我们是和平抗争，怎么被打一头破血流？然后他说过去20多天我们看到的是，实际上是这个市民看到的是这个警察执法非常认真，非常和平。
对，林郑月娥刚才讲的就是说，刚才呢学生们在开场白里面讲说，政府的回应没有什么回应哈，我们在这抗议这么多天，我们辛辛苦苦没有回应。他说对不起，我们确实有回应哈，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背后的一些这个你们看不到的一些工作，我们在非常努力去做，包括第二轮的这个政改咨询。所以呢他们是 林郑愿望是为政府辩护了，当然，说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他说了很重要最后一句话，他就说这个我他希望同学们在这个争取民主的同时，你要坚持法治，因为法治是香港的核心或者香港的灵魂。
好，那这是林郑月娥呢这个的答复。那么接下来好像是我们看看是学生还是好，
学联代表继续说，继续谈，是梁立郭。这很年轻啊，
非常年轻，对
对，
港大的一个法律系学生，
他就说这个，他就在提到这个831人大常委的决议，这个因为这个决议本身就是决定小圈子选举嘛，所以。他是说他要质疑这个宪法基础，其实香港的宪法基础其实是23条，所以这学法律的嘛，他们就会直接考虑到这，
就是基本法里面就是讲到说香港人可以有
普选，
然后呢这个831人大常委会做出这样一个决定。那么这位学生代表呢，他说这个他是港大学生会的会长，他说这个其实这个宪法基础啊到底这个是不是那个站得稳，还值得去商量，还值得去考证。
他就说当时是香港政治发布了一些一些改革提议，人大常委是可以拒绝可以接受，在中间他只是选择了其中一条来拒绝或接受，所以他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质疑这个整个人大常委和整个这个选这个所以他说这个当这个是当年的这个人大这个做法不是在这个基本法框架之下做的。
这个梁立国非常非常的这个值得人家很多学生敬佩啊，虽然只是一个这个学生这个学法律的，但是呢他现在面对的是这个有非常非常多经验从政经验的，还有这个有很多很多法律这方面这个经验的这些一些政府官员，面对他们梁学生好像没有一点这个害怕的动作。
对，他也很有意思，他就在质疑从，我想这他以后一定是个很好的律师，就是他在这说，他说有条有理说，就是人大这个831的决议，他要质疑他这个整个法律基础，他当时这个决定是不是本身就能够在适合这个宪法框架？我想他上法庭当律师不愿意跟他对峙，很厉害，脑袋非常清楚。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现在正在转播这个在香港举行的政府之间与学生之间的谈判，这个谈判到现在为止呢已经进行了将近35分钟的时间，由美国之音的两位资深记者，熟悉普通话和广东话的记者呢，正在向大家介绍会议进行的情况。现在会议已经进行了将近35分钟的时间。那么参加那个现场解说的呢，一位是龚晓夏女士，另外一位呢是李宝，他们都是美国之音的资深记者。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正在发言的是学生方面的罗冠聪。他指出一个他很尖锐指出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刚才谈到这个人大831释法是法律问题，他实际上现在呢还是政治问题，他说他是看到高官有贪污的丑闻啊，警察攻击学生啊等等，他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他香港人虽然非常渴求民主，但是呢这现在到现在是因为大家对民生对什么很关心的时候呢，就是他说现在这个很多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了。所以这刚才两位学生，一个从法律角度质疑人大这个决定，这是从政治问题方面质疑这个人大的决定。
那么双方进行的这次对谈呢，目前正在这个黄竹坑医学学院大楼内进行，预计呢这次双方之间的 对谈呢要持续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与此同时呢，这个会谈的这个实况呢，通过大屏幕在香港进行转播。那么来讲，我们也是通过相关的渠道呢，取得了现场的画面和声音呢，实时的呢向美国听众呢，美国之音的听众呢进行转播。
嗯，他现在在质疑，也是，也就是质疑说，当年香港这出来这个政治改革咨询报告里头没有这么一种，就是说这个限制小圈子选举，但是那个人大要他，而且过去呢，香港政府提出的政改咨询报告里头并没有说以爱党爱国为这个基为这个选择特首的基础，但是中央这么一出言呢，他就觉得这他们是非常有意见的。嗯，他说这是他说那个在所谓基本法的中国说的所谓的基本法的框架之下，行政特首是必须爱党爱国，这是没有一种定论的。这是他是等于质疑当年乔小阳的讲法。所以他就在说，他说那个香港政府这个政改咨询报告和人民的和这个民情之间有很大落差，而人大常委报告之中又有一个误差，所以这个中间就是离民情离这个立法的这个就离得非常远，他整个是在误导，他所以人民会对这个这使得人民对政府就缺乏信心了。
你看，这个主持人郑国汉说，大家时间掌握得很好，很遵守规矩。那现在是政府官员，政府官员的这个袁国强在做回应。他说呢，是人大，全国人大是中国人大常委会是中国最高的执法机构。从2004年开始呢，就开始做的解释呢，对基本法做的解释就是确定。讲到这个基本法里面讲到说，普选，什么叫普选？那么2004年的时候，他说人大常委会有个解释。他现在主要是讲到说，当时那个字眼是到底是怎么用的？是说这个什么叫真正的普选？他呢认为呢，袁国强认为呢，这个并没有说是要这个是你们所说的那样的普选。
那这里的问题很多是，就香港当时人大是否有权释法，这是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因为有好几条法律最后人大释法，因为中国人大没有这种香港。法治社会这个基本观念吧，就是法是错，特别是产妇产子一回是法是错，所以他们只好叫香港最高法院去释法。所以现在在他也在说，他说我们是要参考人大的法案，要参考其他国家的普通法等等。但是他关键说，他说他要决定呢，香港政府有没有权利去做这一件事情。他说他只是需要人大那边做一些方向性的指引等等。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正在进行现场直播，在香港举行的政府与学生这个代表之间的对话。那么这次对话呢，现在已经按照计划呢已经进行了将近40分钟的时间。那么现场担任那个广东话那个翻译的呢是龚小夏女士，还有那个李宝，二位呢都是美国之音的资深记者，熟悉香港事务。
这袁国强就在他解释的是什么呢？他说政府有什么样的权利，能做什么，能不能做什么？人大释法有权利释法的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所以实际上呢，他的整个发言的核心就说这个人大释法其实是他是有权的。那么他是从法律和政治体制上那个来反驳刚才那位学生的说法。
好，现在我们有一点现场半音了。
然之后呢， 到最后第五步呢，人大
他现在说是政改五步，就是到至少第五步人大常委会才参与。
人大已经是有某些的方向，
他说现在人大已经是有一些的方向了，
是有帮助
对
负面的影响。因为这个的考虑呢，亦都想讲翻，就是其实政府呢好多次都讲过，在香港的政制的发展，因为香港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港府方面的袁国强在发言，
是有责亦都有权呢，
他是他的主要的发言的要点就是讲港府的权力在什么地方，人大的权力在什么地方。所以
说啊，原来这样东西是不会赞成的，大家希望你哋用，
所以
你哋嘅常识去谂下。
他就说希望学生用他想尝试来想一想。
面对嘅宪制嘅危机咧，反而咧会系重大。所以
他
在
香港是正面对宪政的危机。
行委会作呢个决定嘅时候，唔单止话可以响2017年之后修改，而有其他方向性嘅指引咧，呢个第一合法，第二。
现在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的呢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现场为您转播的这个在香港举行的政府与抗议学生代表之间的对话。那么对话到现在已经进行了41分钟的时间。现在发言的呢是代表政府方面的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先生。
人大是刚才我讲2004年四月，
我发现这非常有意思。这个袁国强先生不愧是大律师啊，律政司司长，他的来回说的车轱辘话都是说谁有什么权，谁有什么权，而且是他认为呢，如果现在香港要改变的话，就是不服从人大的释法，香港最后要出现宪政危机，因为最后一步一定是这个要人大来决定的。
没错，小夏，袁国强是律政司司长，1986年就法律系毕业啊，1987年呢是做大律师，那么2006年的时候呢，担任高等法院的特委法官，所以他对基本法、对法律是相当相当了解的。他所面对的学生只不过是最多是一个法律系的学生而已，所以呢，这方面呢可以说是非常不对称啊，这个能力。
我倒是不觉得，因为学生刚才他在说的是法律程序，哪个程序怎么怎么走，可是刚才几位。学生非常尖锐地指出了香港的一个基本问题。第一个是从法律上，我们这个法律就是港大的学生会主席说，我们法律上你们这个就怎么这么限制我们的选举，我们的民主要求，因为从政治上说这不仅是法律问题，是政治问题。所以他就在这说他这是不可能处理的嘛，但是他实际上说就是用法律的程序来回应政治的挑战。
嗯，现在听到的是学生的代表，港大的学生会的会长，他来这个回应梁立国。
人大喺最尾第五步嘅时候，到底会唔会对我哋香港呢一度？
现在讨论还是说，这个人大到底会怎么样对这个香港这个补选？那么两双方还是继续为这个基本法在这方面究竟怎么规定的做一些这个辩论和这个说明。
因为这样东西呢是由香港政府自己去放弃一国两制底下。
他是指责香港政府在一国两制之下放弃香港人的权利，所以我觉得就是他用他的律师脑袋去对付另外一个大律师脑袋，他有意思，就学生说的有意思多了，
学生很有意思，他说你自动放弃，他说基本法里面没有讲这个候选人一定要经过这个特选委员会来这个筛选啊，你干嘛这个特区政府干嘛要自动放弃这个呢？所以呢，他就把矛头直接指向这个特区政府官员，因为他知道直接指向北京是没有办法的，北京不在香港，北京官员最多是个中联办主任，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他只能够对着特区政府说，特首你怎么搞的，我们香港人民在这里，你们不，你完全可以争取到更大的权利，结果你就这个这样的妥协啊，北京给你什么你就接受什么。
他们这个态度是很明显，就是香港人民要自己决定香港人命运，香港年轻人要更多的决定香港的命运，而且这帮年轻人知识确实是很敢担当。看是这位是钟耀华，
是学联常务秘书。
政府所做的諮詢報告呢，如果政府覺得那個諮詢報告是
鍾耀華22歲哈，中大學生會的會長，學聯的常務秘書長，在這次活動當中也是非常非常的活躍。
你可以問一問他們， 他们正正是觉得在之前的咨询部里面，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现场转播在香港举行的香港政府与抗议学生代表之间的第一次对谈现在呢对谈已经进行了45分钟的时间，6点钟开始的，他们使用的是广东话，因此我们请来了两位这个熟悉广东话的美国之音的资深记者，一位呢是龚小夏女士，另外一位是李宝先生。
他在说的是，他就这一位学生就提到民意，我讲他们之间就有分工的，讲法律的，讲政治，他讲民意。他说，当政府提出这个政改咨询报告的时候，民意都存在，但是政府没有去收集这个民意。他说这些，所以最后人民只好用公民抗命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民意。
是，
对。就是他这人大是法治，人大就决定之后呢，他们的政治权力是受到非常大的打压，所以这是他们表达的方式。他就说人大呢是损害了香港人的民主权利，所以使他们非常不满。所以
后期嘅即系文宣嘅策略上面都提到，有票真系唔要待住先。
所以他说的很好，而他说这个政府当时跟他们说是，你们有选票，你们先不用的，先装在兜里，这是不对，这是一个不对的做法。他这就不是一种民主的精神，先把选票揣着，先不用的说。这实际上就指的就是他这个只是小圈子能选举嘛。
大家会自首
他们当时是说我们是公民抗命啊，抗命完之后我们要自首的，在法律上呢，在法治之下呢，我们这是我们进行了最大的抗争，完了之后他们是要负责任的，他们自首。
现在郑国汉那个主持人来讲呢，又指定这个政府方面的代表发言，现在看来双方来讲呢都各派一名代表轮流进行陈述，表达自己的观点。
现在讲话的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
格物以致知咧，我谂大家都需要翻去基本嘅客观嘅事实。
他也就在说，大家需要这个用客观啊、基本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但我想从呢个民意或者社会，
就他也是从民意的角度来回应学生，因为刚才中大那位学生就谈到民意。
三一号个决定出咗嚟，去到今天咧，大家同我哋一样咧，都系留意到喺大学啊，喺学术机构啊。
他就说那个他说从人大8月31号的这个决定出来之后呢，那个他有很多反应，他认为客观的说呢，人大8月31号的决定并没有受到一面倒的接受，所以呢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是他所以接受的呢和不接受的也各有千秋。他说是大概都是30%多40%多接受或者不接受。再解释一下，人大这个决议就是决定说香港的特首不能普选提名，而是要小圈子选举。这是2014年8月31号人大的决议。这个决议呢也就引发了香港的战，是引发香港战中运动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步。现在他在说呢，他说香港恐怕有50%的人都还是可以接受，但是那50%不接怎么不接受，他也没有解释。
这个谭志源他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的局长，1987年进入政府之前呢是这个做这个特首的这个行政办公室主任。他刚才讲的这些话意思就是说我们政府呢并没有这个说中央给什么我们就要什么，我们就接受什么，不是这样。他说他之前做过调查的，至少有50%的香港市民呢接受这样的方式，所以拜托请您不要怪我们。
所以当时就是他这次回应呢，刚才学生就说，你们这个没有民意基础，你们这个政治改革这个出去，这个咨询几步出去呢，所以回来才有那么大反弹，所以这是整个是针锋相对的说。
不过从这个口气来讲，他们非常非常的这个低调哈，或者是说这个心平气和的跟这些学生在对话，这一点好像是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政府官员都是非常认真，而且在做笔记，在这个眼神都对着看着对方，看着就是双方呢，从至少从表面上看呢，还是蛮真诚的。
对，而且是看对双方看的，学生这边很认真吧？学生都穿着那个 T 恤，穿着游行的衣服。但是呢，你看双方对阵的时候呢，讲话呢是大伙，就是他们就是这个香港官员方面并没有摆官架子，他们还是很认真的跟这个学生解释，也并没有以大压人。目前看还没有。
韩志源现在我们听到这位政府官员内地事务局局长，他说尽管你们不高兴，就是对现在我们这个方案的不高兴，但是至少比之前还是要好一点，对吧？2017年至少是一个普选，拜托，比没有普选要好。
他现在其实说的关键就是参选人，也就是说谁能够被提名。他说就是40岁以上才能提名，也就是学生不能被提名了。他说其实是唯一的限制，其实这个并不是唯一限制，因为小圈子选举里头吧，那个能够这个进入提名的人是非常少的。所以这个他就说那个的候选人如果不能争到这500多万选民的投票呢，中央是不会批准的，所以这也是有对他的个人能力的这个考验。这里头最后要介绍一下香港所谓这个真普选假普选的问题，就是最早的时候呢，香港人特首选举前几届都是不公民是没有提名的，都是在提名委员会里投票的。那所以2017年这个所谓普选呢，就是每个选民都可以投票，但是呢，只有这个1200人的委员会可以提名，选民不可以提名。目前来说呢，那个香港那个各个民主改革的这个。民主派里提出了不少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就是可以组成政党，也可以由政党提名，也可以由公民大规模签名提名，这是西方各个国家民主国家普遍的做法，但是香港这个小圈子提名，小圈子就上边规定好了。
谭志远这个内政事务局局长正在讲话的这个官员，他说其实啊，这个提名委员会啊来筛选这个过程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说呢，官商勾结这种情况是不太容易发生的，所以你们需要放心好了，这个提名委员会呢还是能够提出来香港人民可以接受的候选人。
他关键他说这里头他是这个人是可以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的。那么实际上是在这个他这1200人的候选委员会吧，就是有各功能组别什么等等的代表，其中主要是代表各个利益集团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选民在里头，他因为香港属于功能界别的人，这个选民大概不到24万，香港一共350万选民里头吧，这个也就是说只有1/15不到的人属于功能界别能够选出这个特首来，就这个小提名委员会来，所以呢，香港的这个提名本身是非常不公平的，这他们也知道。
这个谭局长很有意思啊，他呢就是以学生的这个身份，他说我当年1980年代的时候呢，从大学毕业那个进入政府，我们也是要听不同的声音啊，这个是我们的本分啊，我们政府人是有良心的。
现在是陈奥辉在发言，这学生方面的
香港学联副秘书长。
他是中文大学的政治及行政系的3年级学生啊，非常年轻。那么我们知道他在这个广场这个就是9月27号的时候呢，被警察抬走了，好，就第二天才获得释放。2天之后才获得释放。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现场转播，在香港的黄竹坑医专学院大楼正在进行政府方面与 抗议学生代表之间的对谈，现在对谈已经进行了55分钟的时间，双方呢都在各自陈述自己的立场，有一些明显的交锋，但是还是看来很彬彬有礼，是不是？
这位学生啊，副秘书长陈奥辉啊，他说这个特区政府呢，他说你们本来是有这个实权的，但是呢你们没有去好好的努力，结果呢搞出这么多的名堂来，搞出这么多事情来，是你们的责任。
他现在是这学生几个发言发到他是第一个，就等于是指着政府的特区政府的鼻子，这些官员的鼻子说，是你们要负责任，这是他是第一个
来到黄竹坑这个地方，
他说他第三次到这个地方来，
头两次，你这
头两次都是被抓来
被抓来对，他这个会议的这个隔着一个球场，就是这个香港警察学校，他就是被抓到香港警察学校的，现在的隔着一个球场，在这个学校这个一个专科学校里面，他们呢在跟政府的官员这个对话，非常非常有意思，非常戏剧化的发展。
所以他这是第一个，就前面几位学生发言都不那么带感情色彩，他比较带感情色彩，但是还是很，就是说还是很平静，他的声音并没有这个，就是他说他自己是愿意被检控，愿意承担责任，这个公民不服从。
他真的是有发言权啊，他被警察抓到这个会场的这个离会场大概有只有100米的地方哈、啊、然后2天之后再被放出来。他说其实这些学生呢确实是要面临很多的这个问题啊、在抗议的时候面临警察的这个对峙啊，还有这个催泪弹的威胁啊，这个学生面临了很多很多的困境。为什么呢？因为学生想为香港人民、香港人争取这个他们应该得到的政治权利。
我有一个观察，因为香港，我去香港也是临时教过书，也差点去香港就是中大教书啊，就是他们
差点做他们老师，
差点做他们的老师，就是。但是我现在看，就是香港这一代学生，看这几个学生的风貌啊，跟过去相当不一样。我90年代去香港的时候，香港学生确实是不太关心政治的。中间就是像这种我不觉得当时香港有这样的学生，所以这些年看来是有很多发展。就是他在谈到法治，怎么样法治来保障人的基本权利。
其实这位学生陈奥辉，他是学联的副秘书长，他刚才在讲话中谈到要尊重基本法，所以呢学生并没有否认基本法，他也知道基本法是香港的小宪法，是不可能被推翻的哈，至少这个学生们是不是这次这个抗议活动的一个目标？但是呢，大家要遵守基本法。他认为这些港府官员们并没有遵守基本法，这是陈奥辉的这个说法。
因为基本法里对选举并没有，基本法是说香港要进行选举，人民选出，最后是基本法，而且说了是就香港会往普选的方向推进。那么现在他们在他们解释的基本法里呢，就是说1200人的提名委员会等于是把这个普选给否定了。
现在呢，为现场为大家进行解说的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资深记者，一位呢是社会学家龚晓夏女士，另外一位呢是资深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先生。
刚才我们现在正在听到这个学生的副秘书长陈奥辉的讲话，他说这个指责政府官员在第一阶段咨询的时候没有做好，结果呢导致现在呢民意这个民情的非常的愤怒。
所以现在主持人就在说呢，他说他希望学生讲讲具体你们要政府官员做什么。
罗冠聪同学，唔该。
系我谂头先经过咁多讨论咧，政府都系
现在发言的是这个
咨询报告，
卢冠聪
同个民情出现落差，从而令到人大常委会
这个
对个形势有个错误判断，落咗咁样一个框架。到底司长或者政府官员各位喺未来会唔会提出一个修订或者提出一个？
那么这次对谈呢，在香港的黄竹坑医专学院大楼内进行。按照预定的时间呢，要进行2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已经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了。美国之音来讲呢，继续转播这次双方对谈的现场状况，由熟悉广东话的美国之音的两位资深记者现场为大家解说。
哎，
这很有意思。这位同学他提出了一个很基本的事实，他说在香港上次选举的时候呢，每年在立法会里得到50%能够选票的何俊仁议员，也就是民主派的议员，在竞选特首的时候就是落后非常大。所以他说这里头呢是问题，就是他说的这不是一个年龄限制，是一个政治的限制，因为何俊仁确实是得票很多，但是一到提名委员会里他就拿不到了，如果民选的话呢他是能够被选出来的。
他的意思是提名委员会非常不公平，他说大概民建制派的就是亲北京的这些人呢至少可以铁定的拿到70%的这个提名委员会的里面的这个委员的这个位置，所以呢你这样的筛选出来的人一定就是这个建制派的人，这样非常不公平。
现在实际上因为提名委员会里的组成啊主要是由各行各业，就是说所谓那些职业人士或者是利益集团选进去的，广大的选民是没有发言权的，所以呢选出来的人呢基本上都是建制派的人为主。
都要是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
他是在这引述基本法，
基本法第45条和68条，他说呢要这个行政长官还有立法会的选举呢必须按照香港的情况来做，那么所以呢他还是以基本法这样一个作为一个基调一个基准来跟政府的官员来对话。
他就说这样的话呢，如果是根据这样的，他说应该有不同政治光谱的候选人，但是呢这个中间就是说应该他们有机会能选出来，所以人大常委那个决定是是在他认为普选在这个现在这个基本法的这个中国法律的框架上是能做到普选这一点的。
没错，他就是说你们现在这个政府推这个方案，包括常委会、人大常委会，其实你们可以做得更好，而且不违反基本法，你可以按照基本法的这个方式来继续来改善现在这个我们目前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方案。使得可以更让香港人民接受。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那么这次在香港黄竹坑医专学院进行的政府之间与学生之间的对谈，预计要进行2个小时时间。那么美国之音来讲正在持续的进行现场的转播，进行广东话和普通话的这个现场那个传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现在发言的学联秘书长周永康，
他说政治问题应该政治方法来解决哈，那么政府有这个责任以政治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意思是不要用暴力来对付我们啊这意思。对，你看看对吧，他马上就胡椒喷墨催泪弹什么的，
他不要用胡椒喷雾和催泪弹去解决政治问题，去解决当下的社会争议，
这个是一个政治问题的话，而香港民情有变，政府都是有责任履行他的宪制责任。
所以他是强调政府是有宪制责任。
但是如果香港的社会民情当下是认为立法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正在呢继续现场转播，同时来讲呢用普通话这个介绍会议现场的情况，因为会议现场使用的是广东话，使用的是粤语，因此我们请了两位熟悉广东话同时熟悉香港事务的美国之音的资深记者在现场为大家持续的进行预计将近2个小时的这个现场转播，现在会议已经进行了1个小时多一点。
他现在刚才提的最关键的，这是争议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提名委员会。提委会里头呢，那个功能组别，也就是说，让这些功能组别，他们是要求要取消的，因为功能组别是被很少部分人把持的。
大家看到当其实的特首选举非常受到大陆的政治板块，
他也是直接指出说这个梁振英当年的那个选举是非常受到大陆方面的干预，所以他我们香港人民并没有把梁振英选出来。
他梁振英我们知道这是那个选举委员会大概60%多啊七十这样的不到哈，就只有刚刚超过50%的680的总共1200人嘛，所以呢他认为在像梁振英这样不受欢迎或者是这个支持率不高的都可以得到这个提名然后成为香港特首的话，那么今后怎么办呢？2017年是不是也会发生这个同样的情况呢？学生忧虑的就是这个。而当中
好多人都认这个香港问题呢是李宝的拿手问题，香港呢他实际在这常住了三年的时间，因此来讲非常熟悉香港的事物。今天我们请他特意请他来讲呢，为大家做现场背景介绍和广东话普通话的传译。究竟是提倡的一种乜嘢
嘅社会愿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政府的官员在非常非常认真在听这个学联秘书长周友康来怎么样又再回应刚才政府所做的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呢政府完全有可能把这个政改做得更好，而就这样一个交给我们一个这个非常非常不受到香港人民欢迎的这样一个政改方式，我们很不高兴。
所以他现在非常直接了当的提出了他要求废除功能组别。我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功能组别。功能组别是香港选举中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你是比如律师界，那么律师界有两票，那么就只有当律师的人能选。比如说他是渔农林业界，他有两票，那么这两票呢也是由他们选择4000多人选出来的。教育界什么各个界，因为各个界选出各界的名人，就让他们这些名人去当这个功能组别的领袖，可是就是功能组别投票。可这个功能组别绝大部分的香港市民不属于任何功能组别，所以这样被他们叫做小圈子选举。
周永康说的很有意思，他说如果你们能够交给我们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方案，甚至是一个这个时间表啊，这个怎么改进的时间表，我们马上就回去，我们抗议马上可以结束。
现在是政务司长林郑月娥在说了，他说你们说的很有意思，这讲政改是一个非常复杂敏感的课题。他就说政改是非常复杂非常敏感的问题，所以这个官员都会这么说，什么问题都是复杂敏感的问题，不能光听一方面的意见，所以他们说还要做工作。我想这也是你们先回去吧，我拖一下没问题，这个感觉是
当然他没这么说啊，这是你想象
的，没这么说，这不是我说，但是那个语气就是这个样子。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现场转播节目，我们现在转播呢是在香港黄竹坑医专学院进行的这个香港政府代表五位代表与学生的五位代表直接面对面对谈的现场实况情况。
这个很有意思啊，林郑月娥呢说你们老说民意，他说呢其实我们也拿到了100万人所签署的一个东西，说我赞成这个目前的这个方式政改方式，所以呢他说香港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多元化的一个地方，说这个民意并不是说你说的民意就是民意哈，这个民意呢其实代表多个方面不同层次的人，所以呢应该政府应该不是光听学生的话，而是要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的话。
他现在等级他就说人大常委会做决定的时候考虑了我们这些核心的因素的所以这是就这个核心的议题是没有一致意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人大常委会呢就说要在第二步做出决定的时候呢就做出一些规定，希望呢下一阶段呢那个就在香港是可以沿着这个共识再去解释这个分歧，再解决这个分歧，所以他可以朝着普选行政长官的目标。但现在实际上问题是我在说啊，人大那个决定是说普选，我们已经给你这个普选方式，就算普选了，所以他这个说法呢其实就是有一个悖论，就是人大的决定实际上是已经说你们有普选，并不说我们还要照普选前进。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我们已经接通了我们的前线记者海燕，她现在呢正在黄竹坑双方会谈现场的外面采访，我们请她介绍一下现场外面的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我现在 的雨伞广场，纠正一下，这里呢，已经聚集了数以千计的学生和市民，他们通过现场的几个大屏幕呢，现场观看这目前正在进行的，政府和学生学联代表进行这个对话。刚才呢，这个现场在，政府官员，比如说像林正刚才谈到说，在这个6月22号有80万人参加的战中运动发起的这个全民公投以后呢，又有像100万的这个香港市民通过签名运动表达支持人大政改决定。这时候呢，现场响起的全是起哄声，因为大家认为这个所谓的100万人呢，我刚才问了为什么起哄，他说这个100万人所谓的签名运动呢，完全是一个骗局。
嗯哼，那么现在，
就是，对对对，
你讲现在那个会场，你现在所看的那个大屏幕那个现场，到底有多少人？大概？
这个。我估计得有近万人，近万人。现在就是从金钟甘诺道东的下缺道，这个解放军这个驻港总部，一直到这个中心大厦那个天桥那边，全部都坐满了人，所以呢，我估计得有上万人。
嗯，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刻呢，那个香港有多处地点有大屏幕直接转播会场的情况，是不是？
对对，包括在旺角也是那里我刚才看这个其他的新闻转播里头有很多的人。
好，我们将持续关注会场外面的情况，以及这次第一次对谈以后的情况，我们会持续锁定。谢谢海燕。
好，谢谢，再见。对
对，下面呢，我们在播音室内呢继续请两位这个香港问题专家、美国之音的资深记者，就这次正在进行的会谈进行现场解释。
刚才现在还是这个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这个在发言，他是在提到一些事情，就是说这个人大常委就是香港的立法会的议员，包括泛民派的议员，一直都有去上海到深圳和这个中国北京来的官员见面，在解释这些问题。所以他说他们跟中央是一直是在讨论这个，一直在怎么处理香港这个问题。
林郑月娥说你们学生呢，这个从罢课开始从罢课然后要占领这些活动呢，对香港这个社会影响非常非常大，那么我们香港政府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视你们目前还这一段时间呢所做的一些事情这个社会的这个强烈反应，我们呢作为香港政府，我们会向中央报告，然后呢对口的单位呢是国务院的港澳办公室。
下边是这个
应该是谭局长，
谭志源，
对，
政治局内地事务局局长，
就处理大陆事务的，跟大陆有关事务的，对。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正在现场转播，在香港黄竹坑医专现场进行的政府与抗议学生代表之间的对话。
所以他这是解释上次的选举，说上次呢，就是在提名里头呢，何俊仁的票一直是偏低的。他其实就是因为这回应刚才的学生说何俊仁在外边支持率很高，在市民中，那为什么偏偏是选了梁振英？所以何俊仁是当时得票第三。
这里有个背景，在2012年的时候立法会选举有一个这个特别的选举，叫做功能界别的区域会选举。这个选举呢是何俊仁还有另外的刘江华，就是这个副局长，内政事务局副局长，还有他们是两个主要的这个候选人。那这个呢选举是向全港这个开放的，并不是某一个区域的选举这个选民才能够选这个，所以呢被认为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如果呢这个何俊仁能够选到呢，这个民主党这个民主派的人可能可以做手。所以呢当时的那个选举呢非常非常受到重视。那刚才现在这位谭局长就是讲到说当时的这个 何俊仁，就是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呢，他的那个这个民众支持率并不是很高，就是我们他的意思说，我们当时并没有因为是何俊仁在，所以呢，我们会做出了一些这个对民主派不利的这样一个选举的安排，所以呢，他意思就是说，这个是这样一个这个选举制度呢，目前这个选举还是公平的。
啊，他的这个解释，我们这倒要做点背景解释，因为香港那个就是说，在回归前后，民主派的力量就兴起的非常快，在95年的立法局选举和98年的立法会选举上，李柱铭领导的民主党都是第一大党，那么，所以后来是因为这个情况嘛，人大才做出了这个就说这个另外就是在立法，他的新的立法是2001年，我记得是那个立法的时候呢，就叫特首选举法。这个特首选举法就规定特首不得属于任何政党，那所以呢，这样就把民主党就是立法会里民主党这个从政的路子就进入特首的路子给堵死了。
这个谭局长很有意思，他呢在这个跟学生讲话的时候，对话的时候，他是用 Nathan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英文名的这个 first name 哈，就是好像很亲切的跟学生交流。当然他谈到呢，他说我其实是我同意你们的观点，什么观点呢？就是说这个在推举这个候选人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因为他的政见不一样，我们就不推选他。意思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制度还是会公平的。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北京不断的推出这样一句话，说要必须要爱党爱国。不是爱党，就是爱港，
爱港
爱港爱国。那爱港爱国什么意思呢？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爱港还有说了爱党，
爱党啊，是啊，
就乔小阳当时说的嘛，爱港爱国后来加爱党，所以这是香港人不容易接受。所以
这个问题呢，不是八月三十一号决定的问题。
他
是
这
个基本法第45条，
他就是他在引述的这个谭局长的引述基本法第45条，说这个提名的问题不是8月31号今年这个决定的，就是这是基本法那个里头设计的，但基本法其实没有规定提名委员会。
没错，他基本法45条说，这个你们就是香港可以有普选，但是并没有说怎么样去提名，这个候选人怎么产生。所以呢，这个谭局长的说法就是说，其实这个8月31号这个人大常委会这个决定，并不是这个子虚乌有的一个东西，也是有个基础的，那个基础呢就是基本法。
因为提名委员会吧，就说他是作为间接选举，不管怎么样，提名委员会本身。也是不是说可以不选举指派的，所以现在是你看他说基本法授权给提名委员会，可提名委员会怎么组成呢？那就可以控制了。所以他说这个公民提名是进不了这个第45条的，但是他这个说法其实是就是说从法律解释是不对的，因为政党提名其实就是公民提名，公民可以加入政党，他现在用提名委员会来取代了这个政党功能的话呢，使得公民就没法提名了。
不，他讲到对，没错，小夏就是解释的就是非常清楚，就是说香港这个选举制度，这位谭局长就是说这个选举权呢，其实还是我们香港人，在我们香港人这边。那么我们香港人呢做出决定，那么北京呢可以这个以这个香港人所做出的这样一些安排来做一个提名，其实呢选举权本身还是在你们香港人，因为选举委员会是香港人组成的一个选举委员会，而不是北京派来的人做出的选举委员会。
对，他现在做了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引述了一些外国，他比如英国其他国家，他公民提名呢并不是那么普遍的，公民提名在其他民主国家里也是很少的，他所以比如说英国，其实他这是有点这个有点在概念上取代，其实就是人家的公民提名是通过政党实现的，而香港呢，特首不许属于政党，所以政党无法提名，这个卡在这儿了。
这是袁国强，香港政府的律政司司长来回应学生的这个说法。政改三
人组同埋其他嘅同事咧，好希望咧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咁正正系因为我哋有承担咧，我哋亦都睇到就系话，全香港嘅市民，我够胆讲咧，就系绝大多数咧。都是希望在2017年呢 还可以真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现场持续转播，在香港黄竹坑一专进行的政府与抗议学生代表之间的对谈。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袁国强律政司司长，他说呢，没有错，香港大部分人确实是希望在2017年的时候呢，一人一票选这个香港特首。那么至于特首选举的方式呢，我们香港这个社会这么大啊，有不同的阶层，但是有不同的意见，我都要听，这个所有的意见我都要听。
他说是要看的话，也还是会看回基本法，看看基本法里到底是怎么样。
他
这实际上
是任何一个集团或者任何一个的政党，
就是他这个基本法就防止任何一个集团、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团体来操纵这个。但问题是，我就说啊，这现代民主政治，如果你没有一个政党，没有这种公民结社自由的组织的话，你就公民一盘散沙就成了，就没有办法去这个没有办法去这个组织自己的政府，是不是？
我哋认为可以令到香港。
袁国强说的就是他刚才讲这种话，就是说这个其实提名呢还是我们香港人自己来做的，这因为提名委员会是我们香港人，所以我们香港人要把握这个时间，距离2017年这个特首选举其实不是很多的时间，大家要注意到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应该大家坐在一起，然后呢商量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使得我们到2017年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制度来推行、来个推动或者是实施这个2017年的这个一人一票的普选。
他就说，他说那个如果是我们这个导致香港2017年不能普选的话呢，那就对不起香港人了。他说现在我们说的不是100%。这个很有意思，就他在这个讲法的时候，他这么说吧，他就说香港这个我们时间很少了，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在就是说不去解决，不用这个办法解决提名这个问题。但是其实香港的民主政治应该说已经相当成熟，立法局已经选举这么多届，各大党各大派别早已形成，所以呢这个公民提名其实可以通过政党方式来进行的，但是呢他们还是要坚持这1200人能够被控制的提名委员会，所以这里争议也就在这个地方。
我哋要睇唔同人士。
对，刚才现在还是袁国强律政司长在讲话，他呢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香港的这个最低工资这个标准呢，其实是个非常有争议性的一个话题呢，但是呢政府呢还是因为政府听了各种各样的声音，然后呢拿出了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使得呢政府成功的推动了最低工资的一个调整。假如呢政府呢当时没有只是听某一方的说法的话呢，那今天呢就不会有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最低工资的标准。所以呢他以这个来作为一个例子，说我们在政改问题上我们照样还是要听香港所有的这个阶层的人的声音，而不是光是学生的声音。
所以他现在就有点这个讲话就有点借有点这个有点教训学生了。他说民主啊不是说你希望做什么是什么，是综合大多数人的意见，就是你们等于是要我们的政改工作呢就是说我是需要大多数人这么做的，所以不仅仅是你们想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这个就有点教训学生的这个口气。我这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个就官员们用这样的口气来说话，但是不是很严厉，但是呢还是这个就说你们年轻人要想着这一点，就是这种意思。
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正在持续转播在香港黄竹坑一专校园内进行的政府与抗议学生代表之间的第一次对谈。
袁国强律政司长还在发言，他就说他非常理解这个学生在港区的各个地方继续示威抗议什么的，他理解，但是呢希望能够不要因为这个抗议活动影响了政改的推动，使得这些市民连2017年连这个补选都没有机会。
这些呢就是港大学生会会长梁立国的发言，这他是这个学法律的学生，他就说，他说他就还在批评说政府还是没，就是政府的咨询报告，政改咨询报告就没有去咨询学士大家的意见。他就说，他说在他们的调查中，就是他们看到的调查数中，70%的港人都还是希望说那个有不止三位的候选人更多一些。
而且他说这个其实有些这个民意调查是建制派人自己做的调查，也发现有70%的人认为呢，香港的这个候选人不应该只有三位，而且比三位更多。大家都知道8月31号北京人大常委会说我们给你三位，三位候选人。
而市民亦都对于佢有渴求嘅话，其实政府系应该要贯彻公众嘅期望。
他就说吧，他说这个政府，就政府的这方面呢，应该更广泛的咨询，要再继续就看看民意到底是什么，之后再去贯彻。所以我想刚才这个律政司司长的这一趟指责，看来这个学生并没有接受，而且还在反唇相讥。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按照预定呢，这次双方的对谈要进行2个小时的时间，到现在为止呢，已经进行了1小时25分钟的时间。有网友问，现在能够看出双方有没有什么接近，或者说的这个能够可能达成的东西没有？
现在呢，各方还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没有看出任何的妥协。那么学生方面就是说，你政府本来可以做得更好，虽然是北京来做这个决定，但是很多情况下你特区政府应该去争取才对啊。特区政府说基本法在这摆着呢，对吧？然后呢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我们听了很多的声音，这个我们不应该受到这么多的指责，而且我们还会继续的咨询。所以呢各方现在在说各话。那么现在我们听到这位学生领袖就是说，体委会就是提名委员会本身应该要民主，这个来产生这个程序，如果真正能做到民主呢，他们也许能够接受。我没有听到说这句话，但是他意思就是说，你体委会本身就要是一个民主产生的过程。刚才小夏也讲到，这个体委会里面有很多是这个建制派的人，你亲北京的人，如果你不亲北京，你可能进不了这个建委会，这个体委会。
是，那么现场为大家解说和进行初步分析的呢，是美国之音的资深记者，一位呢是曾经在香港常住3年的李宝先生，另外一位呢是社会学家龚小夏女士。
现在我觉得整个就回答刚才那位网友的问题啊，这个整个气氛，现场气氛还是非常平和，而且很严肃的。而且这里头我们看到是能达成什么决议呢，是没有，好像是没有这个，好像没有这个希望。而且是，但是就是说两方面都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个看法也没有特别多新鲜的地方，但是两方面那个都非常非常镇定，而且非常讲道理。
是，
校长，我建议呢个答案咧就
周永康在发言。
因为民调嗰方面咧，除咗话即系一啲港大嘅民意研究中心，或者一啲建制派政党，其实佢做啲民调嘅。
他在谈到这个民调是怎么民调的。他希望校长能够多看点民调。
对，刚才这位主持人他呢就跟学生们说，哎，你们到底这个有没有一个有一个方案出来啊，告诉我们一下怎么做哈。那这个周永康现在在发言，这个学生他很厉害，很精明，他说他没有马上就是把这个学生的这个观点马上说出来，而是说继续的在说，你们第一轮这个咨询没有做好，你看你要是想知道多一点的话，你可以多看一些这个民意调查。所以呢很有意思，我们等一下很非常期待看看听听学生们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来跟政府的官员来说出来。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学生有没有一个就是说一个 基本的想法就几步，第一步有一个小条件，你们先可以做什么，第二步可以做什么，甚至是更多的民调，更多咨询，我不知道，目前还没有听到学生有个具体的要求。
周伟宽讲的就是说这个权利呢，这个选举权利到底是给体委会呢，还是给人民，香港人民，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按照这个中央的这个讲法，就是说你必须要这个三个候选人是要体委会提名出来的。那周永康这个学联啊秘书长的是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人民的这个意愿在哪里呢？
他就还在是说他就说这个港府那些报告到底有什么作用，那个他说的下一步，这个出了这个报告之后，这个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是什么呢？能不能给香港人未来政治改革给他们一些发展呢？所以这是他们提出的一个疑问。但是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具体的提出一个具体的做法、具体的条件。
嗯，周永康讲的话，我希望政府能够把时间表和路线图交出来。看来啊，这个离这个摊牌可能不太远了，小夏不知道你怎么看。
是，现在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按照预定的这个两个小时的会程呢，现在已经进行了 一多半了。
他是需要政府来回应，他政府是对学生现在是有能力回应的。
尤其是政府可以回应的东西，你必须要回应，而不是要等北京。这个周永康这么讲。谭局长，
我先回应一点是怡芳提出来关于基本法四十五条的民主程序，或者我讲一下我自己的构思呢，就是当我们去落实这个特首2017年普选的时候呢，如果假设我们是用这个提名委员会提名，然后
谭志源现在讲的就是回应一下学生这个关于这个提名方式哈是不是合理和民主，就讲到这个基本法四十五条，那么来阐明政府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
他是要谈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说有什么不同背景不同政见的人尽量可以让他们进去参选，这是他的想法。第二个想法是民意怎么表达，民意表达呢就是
还没进入到一人一票选举的时候，但是毕竟几百万的市民呢是不是可以，
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就是说你怎么去表达民意，还没到投票哦，因为现在是提名阶段哦，那提名阶段的话民意怎么表达呢？他现在就讲这件事情。
对，
用什么提名的时候
就是提名委员会提出提名的时候，那怎么样用什么方式把民意代表给考虑进去，
因素
这是第二个，它
是
第三个是民意怎么监察，
在那个提名程序那个透明度呢，
透明度
提名程序的透明度，对，就是提名委员会就要交代出来到底是怎么提名的，怎么考虑的。这是民意的监察方面呢，他们希望更多做一些。那这三个方面，就是说第一个是这个提名，是他我总结一下，第一个提名他要不同政见不同的人参与，第二个是呢怎么提名的是怎么体现民意，第三个呢是提名的过程怎么监察。
而且是今后政府第二轮这个政改咨询的时候，三个重点。
对对，
就因为怡芳同埋Alex。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现在呢，我们继续在转播黄竹坑医专现场学生与政府对话的谈判内容。
现在是那个政务司长林郑月娥在发言，
同埋我哋嘅公众咨询嘅报告里边咧，我哋嘅讲法就系话，因应过去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数目大致都系二至三人左右，有些意见提议可以将候选人嘅数目定为两至三人。
他们报告中，他是解释说过去因为候选人只有两到三个人，所以他们的报告也就是说建议说以后是不是还是限制的两到三个人。 所以我看这个港府有点松口啊。
对对对，就是说他说现在看到民意好像学生这个觉得应该放松一点，这个民候选人的人数不应该这个限制的这么紧，所以呢听起来就是有点想在第二轮这个咨询的时候呢可能做一些考虑。
对，听起来这个咨询有点松口，所以还是有意思。这个跟当年李鹏出来对话是很不一样的。
是，有大陆网友呢，很习惯的把他们正在进行的这场对谈与当年乌尔开西那批人跟政府对谈的情况进行对比，
非常有意思，
表现他这香港的这个公民社会的觉悟程度还有水平啊。
很有意思，当年呢是也是五个人哈，李鹏、李铁映、李希明哈、严明富和陈锡图这个五位总政府的大将，然后呢在学生方面可能也五位再加几位吧，反正也是相信就是大家这样比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是，这确实你能看到这个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非常不一样。我要说一句的，尤其是这个政府官员的成熟程度不一样，这是这个英国文官制度教出来的这一批人，他们就没有那种就是说见到你学生就要拍个桌子跟你就说你们训斥一顿，所以说法都是非常平和，我是觉得素质还是不错。
是，
学生素质也很好。
对，而且他们都有的可谈，没有冷场的现象。
对，现在还在就是他林郑月娥还在谈的提名委员会的事情，这是。
不过这个很关键哈，他说这个林郑月娥讲的就是说，你学生有很多的要求，包括在提名的阶段怎么样民主化，但是呢，学生们必须要这个了解到，按照基本法，只有提名委员会，只有这一个委员会才有这个提名的权，大家必须要注意到这点，这没有办法改的。至于怎么样做到民主化，刚才这个谭局长也讲的三条，第二轮的时候会认真的去考虑怎么样将这个过程变得更加民主化，但是呢，提名这个程序没办法改变。
他提这个很有意思的是，他说这有没有能不能修改基本法？他说基本法已经有24年了，现在是能保证了香港的繁荣稳定。所以呢，他说不能够随意去修改基本法的。所以而且他说要去修改基本法，这根本改就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推动香港民主发展呢，还是要这个根据这个基本法做。
即使能够修改的话，要赶到2017年之前，特首选举之前，也恐怕也是没有办法发生的。
现在这个基本法中提到了提名委员会，并没有说提名委员会应该如何组成，这是具体的法律。这个法律本身是可以制定的。
香港的民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您现在收听的呢是我们在继续持续的转播，在香港黄竹坑一专校园内进行的政府与学生代表之间的第一次对谈，他们用广东话进行交流。我们现在请的这美国之音熟悉这个粤语的两位资深记者在现场为大家进行解说。
我感觉到就是说，这个政府的官员在走进这个谈判室之前呢，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或者是之间已经有协调了一些意见，所以呢，谭志源才会在刚才的这个讲话里面说，在第二轮应该怎么做。而且呢，这个发言的人呢，他谭志源并不是这个代表团的最高官员，最高官员是林郑月娥。对，所以呢，我相信就是说，在这个走入这个谈判室之前呢，大家已经有一个这个一致的看法。这个呢，不一定是好消息，因为呢有可能是说不管学生怎么说，我们都会是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呢我们还要看看这个事后的这个发展。
他刚才说了非常有意思，他现在这是他2017年，现在时间也很短了嘛，他说我们可以在下一次就是普选中做什么呢，他为2022年的行政长官普选做准备，可以做很多修改，所以这里头呢就是显见他们还是有一个就比较长期的想法的。
既然政改咁复杂，
所以已经提到2022年了。
与其去到一个好关键嘅阶段，好似
双方呢，基本上摊牌的话呢，应该说是政府方面已经开始有具体的这个说法。 我下一步怎么做，时间表好像没有说，但是呢说时间很紧迫，2017年马上要到来了，从现在开始到2017年时间非常短。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主持人申华，这个时间也安排是2个小时，现在已经过了也对吧，1个小时30分钟之以上，那么剩下时间不多了。那么我们还非常想听听学生方面到底是怎么样去立场是如何，到底能不能接受这个看法，现在目前还看不到这个学生联合起来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可以接受的一个方式。
这个也很有意思，林郑月娥就说是不是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多方面的磋商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呢继续就是去这个完善修改这个政府改革这些报告。现在律政司的司长
现在是总结的一个程序。
曾经有人说因为45条有民主程序，所以呢45条。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持续用普通话和广东话来讲呢向大家转播在香港黄竹坑医专内政府与抗议学生进行的第一次对谈。现在呢已经进行了将近1个小时40分钟的时间，还有20分钟的时间。据说呢现在他们正在进行各自陈述。
现在发言的是袁国强律政司司长，他刚才就第一条讲得非常清楚，你们学生按照这个基本法第45条认为呢有公民提名的这个说法，他说没有这个说法，这是完全错误的，没有办法跳过这个提名的程序，提名委员会的程序，这一点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公民提名对不起不行。
他里头提到因为是45条学生的根据，说基本法45条里头说有公民参与，就是说公民民主程序，他们就根据这个民主程序提出要求，说是可以公民提名，但是呢同时基本法里也说了提名委员会，所以他就说从法律上说公民提名是不可接受的，那么提名委员会才有提名权，这是基本法规定的。他就说他们是对45条学生可能有不同理解不同意见，这个都是可以允许的。
非常有意思啊，律政司长1986年法律系毕业啊，刚才讲到1987年大律师，他做律师这么多年，他做律师的时候，开始做律师的时候，这些学生连出生都没有出生啊，所以呢，他当然没有说学生你们不了解，他只不过说哦，你们的看法可能不一样，还是蛮客气的。但是呢，他这个在这个方面是非常坚定的。基本法第45条，他说讲得很清楚，对不起，没有公民提名这个说法，或者是这个做法。
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呢，是更加高。换言之呢。在香港要做到，
他在说基本法里也是有这个第159条，就是如果修改基本法去比做行政长官普选还要更困难，他所以呢这是基本上是不可能到现在到2017年之前是来修改这个基本法，所以基本法是不能修改的，但是呢普选的方式是可以尽量就是做到的，所以他可以在2017年呢可以去落实这个普选行动，但是呢就不可能去修改基本法。
不够务实哈，他说这个2017年很快就到了，没有办法，这个按照第159条来修改基本法，这个程序是有的，存在这个可能性，但是时间太短了，没有办法。那么第45条呢，又说没有进行这个公民提名的这样一个程序，所以呢，现在主持人要求学生来做一个总结。
其实就有两点想补充嘅啫，第一，我哋都系喺度系希望政府系，
这是罗学生，
因为而家见到政府嘅管治危机，就系因为政府嘅管治威信咧系受挫，并且系好多市民。
他是说到这个市民不信任政府，政府的管治危机是因为因此受到挫败。
已经对政府的管治威信受到很大
的，所以如果没有民主选举，现在首先选举对政府的管制威信有很大的这个挑战，所以他说他希望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改革的时间表。
他想解决问题，学生想解决问题，但是有一个应该有一个时间表。他现在讲的就是如何去，是不是怎么去修改基本法，我们来听听。
但我想講的就是而家香港的問題就已經係到到呢一個狀況。我哋見到有200,000人公民抗命上街，亦都見到有年輕人係今
香港的民意非常非常清楚，對這個非常不滿。但是基本法到底能不能夠改，能不能夠修改？那麼這個學生代表呢，他有他的看法，他說可行。有迫切性，有
迫切性，
迫切性，
迫切性是，因为现在200,000人上街嘛，所以他说，你不是困难就不做，有困难你就得做，这从小就是这么被教的。他希望政府呢拿出一个时间表来，所以这是他时间表是他们的希望。
现在距离这个预定的2小时还有17分钟的时间。
这钟耀华同学，这是学联常委的秘书。
咁咧，就我哋嘅建议咧，好难咧，系喺立法会通过成为一个即系。
他说
被通过一个，
他说他的学生政建议在立法会呢很难通过。
系讲过咧，佢哋系喺，
但是很多议员都说呢，
喺立法会
他说
投票入边咧去否决呢一个。方案，咁我咧个清楚明白就系，如果而家呢一个政改嘅方向咧，系继续沿用人大，
他说如果是很多议员已经说要否决那个这个政府提出的这个政改方案，
咁嘅政改嘅方向咧，同样系会被否决嘅。
但是这个政府的政改方向在立法会是会被否决的。
按照目前的这个方式，他说一定会否决。如果呢，今后第二阶段以后呢，还不改的话，不做实质性的修改的话，你还是通不过立法会。
听过呢啲咁嘅语言嘅修辞，呢啲咁嘅修饰辞令，但系大家明白官员系喺度游花园。你都明白咧，其实系冇直接处理。
他说官员在这游花园，意思就是说，这个绕着转，绕着绕去，没有实质性的这个回应。
对，
在叫什么？在敷衍了事。
所以他就说，好多不同的意见是没有被纳入考虑之内的。他
呢一个。
他们就说他们是对政府的这个方案非常 不同意不接受，他民主不应该是一个精英就在决策的这么一个东西，这是意见是大家不一样的。
这个中学生从听广是听中学生的这个他的讲法，就是说这个学生跟政府这次呢可能谈不拢哈，因为他说我没办法接受你这个讲法，那个你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的话，你立法会也通不过，而且呢这个基本法是必须要修改了，这个不能等。政府呢说法是刚好相反，
好难，亦都系全港嘅市民好难去接受。
我自己看基本法修改是很难，却跟美国修改宪法一样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呢，就说提名委员会组成的修改是可以的。
最终政府系要面对全香港嘅市民，系要将唔同嘅市民。
他说最终政府都是要面对整个市民，那个所有市民都要参与政改的讨论。
陈奥辉同学有4分钟到，好嘛？
现在是陈奥辉，香港学联的副秘书长。
今时今日呢一个。
给他4分钟时间，
政治局面或者街头
作为总结。
咁多年轻人或者咁多
街上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学生在抗议，对特区政府来说是一个很清楚的信息，你们香港政府在扼杀这个香港的未来，
所以先至要咁多人，
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够才会这么多人上街游行，无畏无惧哈。
但我哋见到呢一个对话本身，我哋期望就
系，他们对对话的期望，是政府能拿出承担，拿出这个希望来。但是那个，我们只是这次谈了半天，就只有一个信息是等着政府上，我们先等着，就把选票装在袋里，那个依然就是接受现在的这个制度，这现在这个不能接受不同的东西。
从这个陈奥辉的讲话听起来不妙啊，他说这个政府花了1个小时45分钟时间，还在这里这个要我们学生接受一些你们已经既定的一些方式，对吧？不愿意让步什么的啊，实在是很难以接受，我们没办法接受。 我们愿意被捕，
愿意被捕，愿意
系会让出我哋未来嘅自由去坐。
他说他要让出未来的自由去坐牢，
一件好简单嘅东西，
嗯，
就系我哋可以享有一个平等。
还有十三分钟的时间，
他只是说他们要求的只是一个政治权利，一个平台，一个选举权，一个被选举权。
咁多日以嚟，
他
得到政府第一个回应就系依然希望我哋。
他这么多天之后得到政府的回应，就是还希望我们，仍然是希望我们接受现在的情况，就把东西收拾起来，把旗子交上去。
呢度五个人，亦都系好多。
先回家，
然后慢慢再说。好，先让我们先接受这些你们的这些方案。
这位陈同学是怪不得被抓了两次，他是很有悲情感，
是他愿意被这个拘捕啊，为了事业，
对，
为了未来。
很多人都同我哋讲话，我哋系被时代选中咗嘅细路。
他说很多人说我们是被时代选中的孩子，被时代选中的学生。
他显然是有一种使命感，
对，
先至系被时代。选中咗嘅官员，
他说你们才是被时代选中的官员。
作为一个有，
你们是要做有承担、有担待这样的好官员，去推动香港的民主制度。或者说呢，你们呢这些政府官员呢，
香港未来
就会成为扼杀香港人未来、扼杀香港民主进程的人。
这个是面对面的对着政府官员说啊，你们这些官员呢、啊、应该是有承担的，可是呢，你们我看见你们人。可能会成为扼杀香港未来的官员。
三分钟好吗？
很尖锐。
三分钟。
我相信喺唔同广场或者占领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来讲呢，我们的转播呢逐渐进入到倒计时了，现在还有12分钟的时间。会议还在进行，双方呢在进行陈述，学生方面的陈述是比较激烈。听我们现场的解说呢，这个了解了他们的一些底线。
周友康，这位学联的秘书长说，我们争取香港，我们香港争取这个民主，争取30多年，我们才争取到这个样子。你看，我们非常非常渴望一个这个非常民主的一个社会，一个民主的制度。可是现在，我们现在目前还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才会上街。所以你看到成千上万的人上街游行，对这个政府相当不满。
这是各位听众观众，我们下边是电视节目，我们一会儿电视上见，我要先到电视转播室去了。
好，谢谢龚晓夏女士在现场为我们进行广东话粤语的这个现场传译和背景介绍。那么8点钟开始呢，美国之音的这个电视节目呢将继续就这个话题进行那个转播。那么希望大家来讲呢持续锁定。那么龚晓夏一会儿要上节目是吧，那么他恐怕来讲你们还会继续有机会听到他对这次正在进行的这个对谈的一些评论。
周永康是这个学联的秘书长，我们大家听到是他现在呢最后的是应该还剩下1-2分钟的时间来做总结。从他这个目前所讲的话来看呢，看来是不妙，就是双方呢学生跟政府之间没有达成协议。周永康呢对这个政府的官员的这些提出的意见呢并不接受。他认为香港政府官员没有提出一个路线图，一个使得个香港人呢可以那个可以回家，可以认为这个今后会有很好发展的这样一个路线图，使得呢这个对未来呢更充满信心。他说现在呢从官员的这个对话来看，发言来看呢他还看不到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在周永康讲话之前呢，其他几位同学呢也有类似的观点，并不接受政府这个立场。
嗯，双方呢在最后时刻的火药味明显的升高了。
不过就是说从这个气氛来讲呢，大家还是心平气和哈，双方都是按照时间，也没有抢话筒，
是
这个程序还是相当的有秩序，各方表达自己的立场。但是呢好难，现在目前还看不到这个妥协的这样一个迹象。
是
政府一句或者问我们社会一句，究竟是什么的社会，
还有9分钟的时间，不知道来讲呢他们会不会延长，或者有第二次这个对谈的这个可能性。
子弹的风险，都依然要走上街头争取民主。我相信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发展，也都
周永康这个学联的秘书长说，这个学生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牺牲，这么大的代价，这个去面对这个催泪弹、催泪瓦斯，面对这个胡椒喷雾，为的是什么呢？他说这个现象对香港并不是好的现象。他说这个表明这个社会并不健康，政府呢应该认真的去思考如何的去改变这个情况。
我相信当下官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您现在继续收听的呢是最后时段的这个学生与抗议者还有这个政府代表之间进行的对话。
很有意思啊，这个周永康这个学联的秘书长，学生的代表，他说你们政府官员啊，就你们几位坐在我们面前的这几位啊，你们呢今后会成为香港的英雄，社会的英雄还是罪人，你们自己想一想吧。就说现在目前我们看不到学生，我们作为学生，我们看不到那个学生看不到这个政府呢有这个诚意去推动这个香港政治的改革。他应该是激励这些官员拿出更大的步骤来，这个拿出一个让社会，特别是让这些学生能够接受的一些政改方案。
是
民主改革在香港这个地方植根。
多谢周同。
刚刚呢周永康结束了他的三分钟时间的讲话，
代表的
好，林郑月娥来做总结。他先回应一下学生的这个几个观点。8月31号的这个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可能跟某些人，包括这些学生，我想啊，跟心里的想法可能不一样。但是呢，你们有理想呢，我们没办法去实施这个你们所有的理想所期待的事情。因为香港呢是一个两国一国两制的地方，所以呢符合宪政的要求非常重要。基本法
真系唔明白 ，Lester 点样可以形容8月31号嘅决定咧系扼杀民主？
他说我实在没有办法理解你们这个学生代表说8月31号的这个决定是扼杀民主。
我哋已经反复讲咗啦。
我们认为呢，这个2017年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政改方案还是跨出了一大步，因为呢毕竟是一人一票的选特首。难道这不是一大步向前迈出吗？
如果能够做到呢个普选行政长官，政制仲要走落去噶。
我们政治改革还是要走下去啊。
2020年
之后呢是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啊。
普选产生。跟住
也是普选，一人一票选出，
社会的民情民意，
社会的民情民意，
都可以再次
各位的这个想法，我们都会去好好考虑，
应该是点样？
我们会把你们的意见包括在里面。
我觉得是符合香港而家嗰个实际嘅情况，
这样呢才符合香港的实际的这个状况。也会获得很多的支持。至于平等的权利问题呢？
行政长官系冇话。
行政长官并没有说
某一个银马的人呢是不应该有选举权，
某些人一定会被排斥在外。
今次做到普选行政长官呢，500万合资格的人呢就是一人一票，
500万人可以参加
普及和平等。
这个2017年的普选的选举虽然呢是经过这个提名委员会。
另外一样嘢呢，我都必须要为我们的香港警队呢是作一个澄清。
香港的警队
几位发言的时候呢都或多或少呢就是用了一些形容词。
你们几位人在说警方的时候呢，说被警方这个打击得很厉害，被暴力执法。但是呢大部分的市民，包括我所看到听到的意见的表达，都觉得呢这次呢执法部门呢警队呢非常的克制。克制的原因对学生的关怀，希望以和平的方式来学生自己去撤离，用最低的武力来这个和平解决这个问题。
彻底的违法的行为，所以即系近日我哋嘅警队嘅同事咧，
进入我们警队的同事呢是受到了很多的压力。我们希望各位同学们呢在日常的接触过程当中呢，
爱护你哋大家。
警方警员非常爱护你们。
喺金钟嘅警务人员，
在金钟的两位的警务人员
喺度示威嘅，
同两位的这抗议人士在倾偈，也就是在交谈哈，显示我们用了最大的包容和容忍来处理 现场的情况，我非常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很快的结束。我认为，我希望在日后的日子里，大家都以公道的态度来处理你们同警察的关系。
今日能够
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跟同学的交流，快两小时的交流对话，我觉得对我们来讲，还有我们的同学，我都希望是一个有建设性的一个有意义的一个谈话，大家心平气和，大家都没有出过任何的火花。我们今天我们很清楚地听到学生的全面表达这个对香港民主的诉求，我们很高兴你们以耐心这样的态度来听我们的这个解说，希望这次的会议不是唯一的一次，我们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来沟通和交流。10月2号给我的公开信里面，各位同学在以及在不同的场合用这样一个口号说香港问题香港解决，但是我必须要重申，好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香港是国家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中央是香港的政治体制方面它有责任，有行政权，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地位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香港也必须要向中央负责，也负责，这个程序一定要非常的审慎。基本法就香港这个特首的产生办法，包括具有唯一的这个权力的提名委员会，
是一个很清晰的规定。
这有关的规定在基本法里面非常非常清晰。大家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回应有点失望，但是我们必须要指出，我们必须要按照基本法来做这样的工作，否则呢，只会走这个冤枉的路，浪费时间，最后原地踏步。
最近我哋听到
最近我听到很多朋友跟我讲，我很担心香港目前的情况。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香港一直非常重视法治，现在受到严重的冲击。香港互相尊重，理性和务实，不知不觉地被淡化，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人际关系越来越紧张，有这样一个看法或者一些感想。
其实同当初倡议者话是一个爱与和平非暴力的目标已经越行越远。刚才 Alex 提到旺角，
刚才有人谈到旺角，我想提醒各位，从警队的评估来讲，旺角是一个非常高危险的地方。
好，各位听众，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那么由于技术安排方面的原因呢，这个目前正在进行的看来明显是超过两个小时的这次双方对谈要超过8点钟。那么美国之音的这个卫视呢继续就这方面的情况呢进行现场报道，请大家呢持续锁定。那么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和齐永明，播音师这个皮特亨德莱。感谢龚小夏女士和这个叶宝先生，李宝先生对这次转播所做出的努力，谢谢。